啊，感谢主的恩典，经过这么多年，再一次有机会能够来到 Peoria 来看望弟兄姐妹，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愿你自己来，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明白圣经，明白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听的，我们都是同感一灵。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这个很多年前，我在一个个人谈到的这个时候有一个福音朋友，一个慕道友了，他这样子跟我讲，他说我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基督教也不是例外，都是劝人行善。那我说，圣经里的教导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面讲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堕落的罪人，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了。我们今天没有良善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不可能像圣经所说的怎么样来做一个好人行善啊？我们需要仰望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那我就问这个福音朋友，我说你从哪里读到说基督教的教导也是主要是劝人行善，让你做一个好人呢？他说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是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想花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一般我们的这个神学家称为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非常有名的。如果你在美国待久的话，你会知道很多大城市里面有医院以这个比喻来命名的，叫做 Good Samaritan Hospital，OK，好撒玛利亚人的这种医院。那有时候在这个新闻播报里面也会提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帮助怎么样这个有需要的这种人，所以这个比喻的话，虽然很多人对圣经不熟悉，可是也知道这么一个故事。那很可惜的是，自己的圣经，像我们今天很容易啊，你去网上买一本圣经，圣经是一卷一卷的被抄写下来的，一卷一卷，而且抄写在这个一种芦苇做的一种纸上面，或者是羊皮上面，所以的话，那一本书在圣经里面就是一卷东西是这样的，长的话可能两卷东西，那一般的百姓的话是没有办法来啊，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圣经的。所以那时候他们要学圣经的话，要去他们当时的礼拜堂，叫做会堂。会堂这个讲台的后面就有一个叫藏经阁，哎，那这个帘子一打开的话，后面都是格子，每一个格子里面有一卷东西，他们把那一卷东西拿出来以后卷开来摊开来，然后那个领会的人才开始读这个圣经。一般人要这样子来学圣经的。所以没有印刷技术的话，那每一卷圣经，每一个字，全部都是靠这些人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来抄写下来的，而且他们抄写是有规矩的。一卷书如果抄错了几个字， 不是整整个字，而是整个一个字母，如果抄错的话，那个就扔掉，重新开始抄起，对吧？啊，所以律法师的工作就是天天来抄写这个圣经，啊，为了这些会堂啊，为了这些地方来抄写圣经，抄写走久了以后，他们就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了。所以一般老百姓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想问关于圣经的事情，就找这种律法师，因为他们是当时的这个专家。那这个律法师来找耶稣，他称呼耶稣是什么呢？啊，新译本说称呼耶稣是老师。啊，其实原文里面的话称呼耶稣是个拉比。OK， 那拉比又是什么？拉比又是什么？这个中文把它翻成老师呢，其实不是一个很恰当的这个翻译，因为拉比是一个宗教的这个职分。拉比是当时的，就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牧师，而且是对圣经有非常深入的这种研究，受过专业训练的，是这样子的这种人，不是单单的一个另外一个教主日学的这个老师而已。所以的话，拉比是当时是个尊称，是这样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律法师他承认耶稣是个圣经专家，是个是这个有受过训练的这样子的这种牧师。然后他问耶稣的一个问题，他一跑来问耶稣说：“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求教耶稣来问这个问题呢？圣经说他是为了要试探耶稣，他得要试探耶稣，那怎么试探耶稣法？他看看，他要掂一掂耶稣的这个分量，看看耶稣到底是不是够格，是这样。很多年前，当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有一个师兄，那个师兄呢，他有一个习惯呢，他去问别人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先问一个他已经有答案的问题。那他告诉我说是干什么？这个叫 calibrate， 这个人是这样的。OK， 那所以他知道这个正确的答案是什么，然后问这个人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懂。如果懂了以后的话，开始问他不知道答案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律法师跑来问耶稣，他问一个问题：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这个他的目的不是真正的来求教耶稣，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看看耶稣到底是不是够格，是这样。那耶稣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呢？没有回答问题。26节，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怎么念的呢？”耶稣知道律法师这个人心里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耶稣拒绝落入他所设的这个局里面。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反问他这个律法师啊，他说你抄写圣经抄了这么多年 ，OK， 那你抄的结果，你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所以现在本来是耶稣被退到一个角落了啊，逼得要回答一个问题，可是现在是耶稣是反手为攻，反问律法师这个问题，你自己读了这个抄写了这么久，你认为这个答案应当是什么？果然不出耶稣所料，这个27节，这个律法师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全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标准答案，标准答案。这个答案哪里来的呢？这个答案其实是他把《生命记》的第6章跟《利未记》的19章，把这两章的这个结论放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标准答案。所以这个就是旧约律法里面的整个旧约律法的一个总纲，一个总结，是这样。所以他的答案就证明他不是真正的来求问于耶稣，而是说他要来试探耶稣。好，那个他答的是标准答案，100%正确。然后耶稣说你答的对，你这样子行就必得到生命。你答的对，你这样子行就必得到生命。这个既然你对上帝的律法这么清楚，你又这个答的这么好，你就这样子去行，那你就必得到生命。其实这个事件呢，到这里就可以停下来了结果没有停下来，为什么呢？因为 圣经说，这个律法师想证明自己有理，那他就问了一个 follow on 一个问题，又问一个问题，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圣经里要说，你要求是你要爱邻舍如同你自己，那谁是你的邻舍呢？这个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他要知道律法的这个要求，你要爱邻舍如同爱你自己的话，这个边界在哪里？这个 boundary 在哪里？我需要我有责任爱他如同爱我自己的对象，这个对象的范围限制是哪里？这个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因为他想把这个范围缩小到一个他可以做得到的一个地步，他把神的律法的要求缩小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做到的这个地步。所以这个这个是堕落的人呢，堕落的罪人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个堕落，他们想我有办法来守全上帝的这个律法。那你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要知道犹太人的这个思想是什么，犹太人的思想是什么？在犹太人的这个思想里面，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责任。那他的思想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同心圆 （concentric circle）。OK， 那最中心的是什么？最中心就是他自己，然后呢，然后他自己的这个家人 ，OK， 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等等。然后再下去是什么？再下去更大一点的是他的家族，他的家族，他的 clan。OK， 他的支派，最高是支派。那再上去的话是所有其他的这个犹太人，那再下去是什么？再下去的话是那一些归信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也就是受了割礼了归信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那那些没有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呢？他对他们是一点责任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很多犹太人这样子的思想，他认为这些外邦人呢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给地狱的火增添燃料 ，fuel for the hell of fire， 给地狱的火增添燃料。所以对他们没有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责任。好，那这个对于这个律法师想求问耶稣 ，OK 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这个责任什么时候才算是了结？这个 boundary 这个界限边际在哪里？那耶稣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呢？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再下去要开始讲了一个比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的问题，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让他自己去意识到这个问他所问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第三十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给打得半死，撇下他一个人就走了。有一个人从这个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在路上呢被抢了，被打了 ，OK， 然后就抛弃在这个路旁。那在因为他的衣服被夺走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被抢的这个人呢，他的身份地位他是有钱人、穷人这个有身份的人还是没有身份的这个人等等。那甚至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或者是一个外邦人。那这三十一节说，正好有一个祭司从那个路下来，看见他就从旁边走过去了。有一个祭司。祭司在当时的话是个宗教的这个领袖，那耶稣的这个听众会期望这个祭司去帮助他，可是这个祭司却没有。那为什么？因为祭司在旧约律法里面，他是要献祭的。那旧约律法里面讲，如果你去碰死去的尸体的话，那就会把你变成宗教礼仪上不洁净。不是细菌不感染不洁净，而是宗教礼仪上变得不洁净。如果他不洁净的话，那现在他很多祭司的工作他现在就不能做了，祭司的工作就不能做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保护他自己的饭碗，那他就 转过去不理他，就走了。那所以那第32节又有一个利未人啊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他的身旁走过去了。啊，利未人又是当时的这个宗教的这个领袖，那他也是啊看了一眼，然后他就走了。为什么？哇，都是为了同样的这个原因啊。碰了死尸以后，变成宗教礼仪上不洁净。那可能也许他怕，万一这个人死在他手里的话，他要有这个责任来为这个安葬费来付钱等等这些，所以他也走了。然后呢，然后33节，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啊，旅行来到那里，看见了啊。就动了怜悯的心，上前用油和酒带着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把他扶上自己的这个牲口，带着他到客栈里去照顾他。第二天拿出2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照顾他，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这个耶稣讲有这么一个撒玛利亚人帮助他，为什么耶稣要选撒玛利亚？对耶稣的这些听众，当时的听众来讲，听到撒玛利亚人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个很惊讶、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人是半犹太人、半外邦人，而且撒玛利亚人呢，他们跟这个犹太人是有世仇啊，是这样的。OK， 那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的话，你去读这个尼希米记啊，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是个世仇，是这样。那结果这个撒玛利亚人怜悯了这个人，把他照顾了，包裹了一下他的伤口，然后把他送到这个店里面去，送到这个旅馆，当时的旅馆里面去。那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人应该可能很忙，是这样的，所以的话他就第二天他就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拿出2个银币啊，交给这个店主，然后跟这个店主说，请你照顾他，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可能是做生意的，经常住这个旅店，所以这个旅店的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挺熟的，就知道这个人是靠谱的、可靠的，他所答应的他必定会承诺的，会必定会偿还，所以的话就照顾了这个受伤的这个人。律法师问耶稣这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也就是对谁我有这个责任来爱他，如同爱我自己啊。耶稣没有给他一个直接的这个答案，耶稣讲了这个比喻，然后耶稣问这个律法师这个问题，他说：“你想这3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邻舍呢？那个律法师说，是那个怜悯他的。为什么这个律法师不讲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因为你要他讲是个撒玛利亚人，哇，这个比他掏出刀子来抹脖子还要痛苦的一件事情，他讲不出来。因为犹太人都公认都知道撒玛利亚人是恶人，是这样的。我在想这个啊，耶稣如果针对今天的这种听众的话，对华人听众的话，耶稣会怎么样讲这个比喻？第一个经过的可能是个劳动模范，第二个经过的也可能是个党委书记。结果这个好人是谁呀？是个日本人。如果耶稣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在对中国的听众讲这个比喻，结果这里面的这个好人帮助怜悯这个人的是个日本人，你说当时的听众会回答得出来是个日本人吗？所以的话，所以如果你理解这个的话，你就稍微理解一下为什么耶稣特别选了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做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主角。好，所以的话，所以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律法师希望知道到底他对谁有这个责任要爱邻舍如同爱他自己呢？那 耶稣告诉他说，你所遇见的任何的一个有需要的人，都是你要帮助的对象，你对他都有这个责任，你要爱他，如同爱你自己。这个就是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答案。然后耶稣跟他讲，你去照样做吧。哦，很多人对这个比喻从误解就从这里开始了。你去照样做吧。我们做得到吗？做不到。做不到，为什么耶稣说你去照样做吧？为什么？耶稣知道我们做不到，上帝知道我们做不到，可是我们可能有一个错误的思想，认为我有可能，如果我努力的话，我可以做得到。这个是堕落的人，人堕落了以后，人自我为中心，人甚至认为我可以凭着我自己的好行为让上帝来悦纳我。神的律法我们没有一样，没有一条十诫里面没有一条真的可以守得住。而圣经里面说不可奸淫，法利赛人说我们对我们配偶很忠心，没有犯淫乱的罪。那耶稣说有，你思想上犯过这个罪，你没有行出来而已。他们把上帝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范围限制在外表的这个行为，而没有思考背后的这个动机，这个律法不可奸淫背后的这个律法背后的这个精神是这样，他们没有真正的理解这个含义。所以的话，那为什么耶稣告诉这个律法师去吧，你照样你去照样的去做吧？为什么？因为这个律法师跑来找耶稣，他问的是什么？他说：“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是不是他按照耶稣所说的，你去这样去吧，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呢？那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事的话，那就变成你靠行为得救了，变成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其实这个律法师的这个问的问题本身呢，就有问题啊。所以我们没有去想到他的潜台词是什么，他的 presupposition 是什么。他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他这个背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就是我凭着我的好行为可以做一些善行，以至于让上帝悦纳我接纳我，我可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份，我在天堂里有份。这个就是我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可以做什么，可以让我赚得我自己的永生。他的问题是这个意思。他的问题背后的这个潜台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思考。那今天世上的人也是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这种思考。因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会遇见一些人，他说：“哎，我这个人呢，你看。”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又不去赌博，我不坑蒙拐骗，我不贪不义之财，没有偷了公司里的公款等等。像我这样子的人，上帝没有理由判我这样子的人，就因为我不信耶稣，没有信耶稣，判我下地狱。这个上帝太不公义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堕落人的这种思考。人要凭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好行为，让上帝来接纳他。那如果我们用神学名词的话，他要在神的面前靠他的好行为来称义，这个是背后的这个神学思想。如果你把他这个背后的这个思想 reduce 啊浓缩到一个神学的一个问题的话，是这样的。那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了。那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我们全部都承受了一个罪性，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那里承受了一个罪性，我们变成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那圣经说我们是罪人，就是指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以上帝为中心。 今天一个人他可能做很多善事，可是如果他所做的不是为了要神得到荣耀，不是出于爱神的动机而去做的，而做的方法不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的话，那他还是错的。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是对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 Steve Jobs 啊，这个还有这个Bill Gates 啊 ，Microsoft 的这个 founder Bill Gates 啊，退休了啊，跟他老婆，我的前妻了啊，这个 Melinda Gates 两个人成立一个基金会，每年花了很多很多钱，哎，他要把他赚的一生所赚的大部分的财富捐出来，来做公益的事情。所以这个我在 Madison 这个大学的医科方面的东西很好，所以很多教授都要申请这个 grant 啊，这个研究计划等等。OK， 那申请 NIH 的话，钱很难拿的。那其实申请 Bill Gates Foundation 呢、啊，如果你有好的 idea， 这个钱就很容易拿，是这样。所以的话，那 Bill Gates 不但自己这样做，也鼓励其他的这些全世界的这些首富 ，OK 也挑战他们，你们啊。也把你的赚来的这个钱大部分拿来做公益的事情，一点点留给自己的这个孩子，所以那就算这样子去做，如果做的动机不是出于爱神，不是出于爱神，目的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这个事情在神的眼睛里面还是错的。所以我说这个圣经说我们是罪人的意思，不是我们偶尔做了一些事情是错的，而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的生活的重心是错的，是我们整个人出了问题，而不是我某一些事情做错了。那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人不以上帝为中心，而以自我为中心，圣经这个就是罪，是这样。那加拉太书第3章22节说，圣经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中。那其实更详细一点讲的话，神的律法，圣经里面讲的神的律法，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中，好把那些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赐给相信的人。所以今天得到永生不是靠自己的这个行为，那是自己救自己，而是什么？而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他所预备的救恩来拯救我们。所以如果你认为福音跟基督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一样，都是劝人行善，靠着行善自己的善行靠得到永生的话，那这个就错透了。我说这个比喻就很多人就带来这个误解。那这个福音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堕落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来守全上帝的这个律法。罗马书8章7节说，以肉体为念的就是与神为仇，既不服从神的律法，也的确不能够服从。那什么叫做以肉体为念呢？就是没有重生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是什么？他是与上帝为仇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与上帝为仇的人，那如今蒙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重生的结果，我们今天所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再是与上帝为仇的人，而是我们是神的这个儿女。好，所以与上帝为仇的人，既然不服从神的律法，也的确不能够服从啊。注意，不能够服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不能够去服从神的律法，他是与律法的为仇的，是这样，与上帝为仇的。那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的目的就指向耶稣基督。律法的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达不到上帝的这个要求，我们达不到上帝的要求，那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个代表，一个人代表我们来完，代表我们啊，达到了上帝的要求，然后上帝把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福音。所以今天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被上帝所接纳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自以为意，自以为意，靠自己的这个行为，来认为，错误的认为他能够达到上帝的这个要求。那一般人就是像这个律法师这样子，他们要重新定义上帝的这个律法，或者是给上帝的律法画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小到一个程度说他们可以达到。法律上说我们没有犯淫乱的罪，不可见议，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背的很清，从小就背的，我们没有犯淫乱。耶稣说有，你没有考虑到思想的这个问题，这样。所以这是第一种方法，他要把这个邻舍，我有责任爱人如己，我的邻舍限制到一个最小的范围，以至于我可以来做得到。那关于这种思想，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这样的，第十章这样的讲，保罗说这些他的犹太同胞们，他说他们既然不明白神的意，而又企图建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因为律法的终极就是耶稣，就是基督，使所有信的人都得到义。律法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基督。所以神给你律法有不同的这个目的。一个是神的律法给所有的人有一个是非对错的一个标准。神给所有的人有一个是非对错的一个标准啊，信的也好，不信也好。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要尊重别人的财产啊，这个不可偷窃背后的思想就是你要尊重别人的财产。那如果大家整个社会违反这个律法的结果是什么？中国我们有 P2P， 我们有河南的村镇银行的倒闭，很多人一辈子积蓄都没有了。哎，那些最近这几天是这个信托公司的暴雷，然后有多少人的几亿啊？他们是以亿作为单元来计算的财富，很多人呢、十几个万还是怎么样不见了，信托公司倒闭了，破产没有了。这是国内，美国呢？美国疫情以后，加州通过了法律，950块以下在加州抢劫偷窃不被起诉。哇，那这样子好了，哇，进到这个商店里面抢劫啊，这个偷窃等等啊，现在不是单单偷窃的问题，是光天化日之下去抢，那这样，那为什么当初会立这个法呢？为什么是这样？但是穷人他要活下去，他要吃饭，他要活下去等等。那结果这个月看到这个一个视频啊，一群人50-60个人跑去商店里去抢劫，什么样的商店呢？买那个高贵的名贵的皮包的这种商店，整个店进去50多个人进去，啪一下锤子拿出来，把这个玻璃全部敲锁，把这个皮包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抢走，等等，是这样的。请问那是因为他没有饭吃吗？所以他需要有一个 LV 的一个名贵的这种提包手提包嘛，是这样的。那最后的后果是什么？最后的后果是加州的这个商店呢，货品的价东西放在玻璃柜里面，然后外面再用一个铁链圈起来。你要买东西，一本最简单的食品这些东西，找店员来开这个货柜，把这东西拿出来给你。结果很多地区，很多地区的这个drug store 关门了，他没有办法运作下去，赔钱嘛，这个是不可，上帝说不可偷窃，你要尊重别人的财产。当我们不尊重别人财产的时候，我们后果是什么？社会就变成混乱、无政府状态等等，是这样。那不尊重别人的婚姻呢？不可犯淫乱的罪。那你各种不同的小三，各种不同的二奶等等等等等等，全部都跑出来了，对不对？那最近那个秦刚不是出了事情吗 ？OK， 所以的话，到底他的情妇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个间谍啊？等等，不知道。反正，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律法一个功用是给所有的人有一个是非道德标准。那第二个功用是什么？第二个功用就是引导人归向耶稣基督。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什么意思？ 律法的终极结果就是告诉你，你达不到上帝律法的要求。既然你达不到上帝律法的要求，你就是个罪人，你需要救主。救主来的目的是什么？把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当中给拯救出来。你达不到律法的要求的结果，就是上帝需要派一个人来，他可以代替你，代替我，代表你，代表我，完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然后上帝把他的义归算给你。那这个代表是谁？这个代表就是耶稣基督。他代表的对象是谁？那些所有信靠他的人，悔改信靠他的人。所以的话，律法的终极目的就是基督，说所有信的人都得到这个义，都得到这个义。那什么叫做得到这个义？就是得到一个从神那边来的一个完美的身份地位。这个义不是靠着你跟我的好行为去赚得来的，而是什么？而是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你的账下，归算在你的这个账下。好，所以这第三个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功用是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得到耶稣拯救的人，引导我们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靠行律法去称义，是靠耶稣基督，而是引导我们过一个圣洁的这种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尊重别人的财产，坑蒙拐骗的事不去做，尊重别人的婚姻，这个都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也是为了上帝自己的这个荣耀。所以有的人是降低神的律法的要求，然后低到一个地步，他们认为，他们错误的认为他们自己可以满足神律法的要求。那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另外一种人是依靠上帝给我预备一个从神那边来的义，不是我自己为义，也预备一个透过信心赐给我的这样子这种义。罗马书三章第三章21节说，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神的义在律法先知以外已经显明出来。那什么叫做在律法先知以外？就是不是靠遵行神的律法来赚得的这个义，就是指这个意思。 OK， 在神的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神的义这个 NIV 的话翻译的更好，从神那边来的义，从神那边来的一个完美的一个 perfect 完美的身份地位，因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临到的话 imputed 归算到所有信的这个人。什么是归算？其实归算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其实很熟悉的是这样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什么叫做归算。我们教会呢在 Madison 这个礼拜天做完礼拜以后就很多人就出去一起吃中饭。对，我们教会中午没有，以前有饭食，现在没有。那很多时候会有一个人去付所有的账，然后呢其他人手机拿出来了每个人19块钱， OK， 好的了，已经打给你了，收到，谢谢。什么叫做归算？19块钱从我的账号里面归算到你的账号里面了。我现在中午的吃饭的钱还给你了，不欠了那今天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把耶稣基督靠他无罪的一生，靠着他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这个完美的 perfect 完美的义归算给我们，这个是福音，这个福音。所以这个律法师一开始问了这个问题：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背后的他的潜台词错透了。靠永生不是靠你的好行为，永生是靠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今天我们读了这个撒玛利人这个比喻，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比喻里面，你跟谁认同呢？Are you inside this parable? 你是不是在这个比喻里面？你跟谁去认同？你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吗？其实我跟你，我们都在这个比喻里面。 可是你可能没有想到，你这个比喻里面，你是跟哪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呢？我跟你都是那个被打伤的那个人。很多人读撒玛利亚人比喻一读的时候就想，哎，我是个好撒玛利亚人，我效法他的好行为等等等等。那、no, 我们是被打伤的这个人，其实我们比他更糟糕。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被打伤的，他昏迷过去。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我们不是昏迷过去。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是昏迷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昏迷在那里，他还有救。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救的。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给活过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曾经都是躺在路边，这个奄奄一息的这个人。那个人有办法救自己的吗？没有。同样的，在福音面前，我们也是同样的。那个人能够站起来继续走路，主动寻求帮助吗？不可能。一个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会主动跑来教会听福音吗？一个喜欢黑暗不喜欢光明的人会接受你的福音邀请来到教会吗？他听了福音以后，他能够明白，有可能明白吗？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有可能明白福音吗 ？No。所以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个缘故，因着罪的这个缘故，我们都曾经躺在那个路旁，我们站不起来，无法行走，我们没有能力来拯救我们自己。就像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个是堕落，人堕落，亚当夏娃犯罪，人堕落以后的这个写照。所以撒玛利亚这个被打伤的这个人，他是奄奄一息的人。可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死在我们的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我们没有能力，堕落的人没有能力来回应神的福音的呼召。不要说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是与上帝为敌的人。所以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跑掉是正常的，居然会来到教会，来到福音聚会里，这个是反常的。那为什么会反常呢？因为上帝在吸引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若不是天父的吸引，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耶稣的基督的这个面前。所以这一人堕落了以后，人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说，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的原因就在这里，作恶的恨光，不接近光，免得他们的恶行暴露出来。当我们今天堕落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堕落，看到我们的黑暗，看到我们堕落，结果是什么？我们跑来就近这个光 ？No。我们逃避这个光，免得我们的恶行被暴露出来。这是堕落人的这个光景。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会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会得救的原因是什么？圣灵来吸引我们，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然后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不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我们是被打伤的那个人，奄奄一息的人，躺在路旁的那个人。那谁是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是耶稣， 谁是真正的爱他的邻舍，如同他自己，是耶稣。是耶稣。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不受到亚当夏娃犯罪原罪的这个影响。那不但如此，耶稣不是单单的帮助他的邻舍，耶稣是为了那些与他为敌的、与他为仇的那些人来钉十字架。耶稣不是单单的爱 包裹一个人的伤口，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而钉十字架。而什么时候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当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什么叫做罪人？就是当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钉十字架。所以，这个耶稣拯救我们。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与神为敌的时候，为了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很多人对神的爱有错误的理解，因为你把神的爱看成我今天早上来教会有没有出车祸，银行倒闭的时候我的财产不受到损失，我家里人没得重病，新冠来的时候神保守我得了新冠可是没有死掉。我们把神对我的爱建立在我们客观环境上面。所以当我们遇见患难的时候，如果你的圣经根底不强的话，你遇见患难的时候，你认为神不爱我了，神为什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存着大部分一辈子的积蓄在 401k 里面，怎么来个金融危机，一个雷曼兄弟等等，泡汤了，打水漂了，不见了，我存在那个村镇银行的那些钱都突然间没有了等等。那圣经里说神的爱是什么？基督还在为我，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这里显明。所以神对我们的爱的显明是什么？就是当你曾经与上帝为敌的时候，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为你而定罪而定十字架。还有2000多年前的事情。然后在时间里面，圣灵在呼召你，吸引你，让你来到教会，听到福音，然后把耶稣为你所成就的救恩归算在你的头上。所以的话，我知道这年头很多人有抑郁症啊 ，depression。其实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 ，there's plenty of things to be depressed about。天天都有不好的这个新闻呢、这样，所以每天我在 YouTube 上看新闻，今天又谁爆雷了？OK， 这些从恒大、碧桂园等等 ，OK， 一个新爆，今天又是谁轮到谁爆雷了？等等，是这样，很多东西 depress。有一件事情，这个对你对我非常大的帮助，什么？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提醒你自己，以父所书第一章。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当我还做与上帝为敌、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钉十字架。神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儿女的名分。那如果你今天中了，你破产了，你今天中了拉头奖，你可能很高兴 ，Powerball， 我从来没有买过哈，但是在这里申请讲明一下啊。如果你破产了，你去买了中了这个 Powerball 拉头奖，你可能会很高兴，对不对？下半辈子啊，我不用担心退休的问题了，我担心怎么去哪里度假花钱的问题了。那你每天早上你提醒我，我中的不只是拉头包。拉头不是 Powerball， 我中的奖是什么？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在创始以前拣选我，在永恒里我要去承受新天新地，那里公义居住在其中，一切都是美好的、完美的。 这个不是因为你做了明智的决定，选择了新的耶稣，而是什么？而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你，上帝要赐给你。所以这个耶稣，真正的为你为我而死的人，耶稣为我们包扎我们的伤口，他为我们的过犯而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而被压伤，他得到的受到的刑罚使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被医治，他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自己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得到医治，因为他承担了我们在本来应该承担的这个刑罚。耶稣不只是被强盗打了几下而已，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耶稣不只是付了一些医药费来医治这个被打伤的这个人，耶稣是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来拯救我们。耶稣不是像利未人像祭司一样抛弃我们，耶稣的的确确拯救了我们，耶稣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把他自己赚得的这个公义白白的归算赐给我们，归算给我们。所以今天当天父看你看我的时候，他看你看我不是看到我们这个污秽堕落的罪人，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看你看我。所以当上帝看你看我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这是我们在耶稣里面的这个身份地位。那可是今天这个比喻还不是到这里为止。今天当你跟我得到耶稣拯救的时候，圣灵重生我们，今天我们活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活，而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现在里面有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今天的好撒玛利亚人不是帮助这个被打伤的强盗打伤的这样子的，今天好撒玛利亚人在打电话邀请人来教会来听福音啊，参加我们福音聚会啊等等，我们有一个班专门介绍信基督教的信仰给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明白啊等等。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福音朋友说，牧师啊，为什么你天天我在管别人的闲事啊？ Why are you always minding other people's business? 跟牧师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的工作就是管别人的闲事， My business is to mind your business。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后，我们去管，我们成为那些管别人闲事的人，我们 在教会里面说我们是去邀请人来听福音的人。当你邀请人去听福音，当你去关心那些新来的这些人，你关心那些还没有得到耶稣拯救的人，你就在关心那些管别人的闲事，那你就是那个今天这个时代的好撒玛利亚人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能够今天早上能够一起来这里来明白这个比喻啊，也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人，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好处都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是何等的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祝福。我们这些曾经与你为敌的人，我们该得的，我们该得的就是你的审判，可是今天我们得到的不是你的审判，也是你的怜悯，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儿女的身份地位，我们带着盼望来跟随你的爱子，直到有一天我们要跟你的爱子一起一同来治理这个新天新地，在那里有公义居住在其中。我们感谢你，虽然天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令人抑郁的各种不同的消息，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在爱子里面，我们有从天上来的平安。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